我和韩桂心互相都有意思，可谁也没说破，尤其是我傻得可怜。毛泽东几次提醒我，甚至当我们俩的面促成这件事，可是我总是不好意思开口。那次家里的一封信给了一个突破的机会，毛泽东让我去找小韩帮我写回信。小韩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明确的表了态。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笑了。要不然我还要傻呢，是主席教了我这个聪明办法，是他让我请你写回信的。哼，主席就喜欢你，叫别人都是叫警卫，就叫你叫银桥。韩桂心说着，声音忽然低下来。现在女同志少，将来进城了，女同志多了，你可不能变心。哎呀，怎么可能呢？毛主席不答应，我自己也不答应啊。好歹我是你的领导，我要是变心，还像个当领导的吗？怎么教育别人呢？韩桂心轻轻说一句，那你就领导我一辈子吧，我都听你的。回到毛泽东身边，我把经过学舌一遍。毛泽东像办成一件善事那么高兴，把我的手一拉，走，银桥，散步去。我们手拉手走到室外，毛泽东还用另一只手抚摸着我的胳膊，轻声地说，谈下去，银桥，继续谈下去。你们都在我身边工作，又都是安平县老乡，走到一起来了，要说缘分，这就叫缘分。1948年12月10号，我和韩桂心写了申请结婚的报告。不到两天时间，各级领导在报告上做满了批示，比如大大好事，甚为赞成，完全赞成，同意并致祝贺，十分赞成，总之委员会同意等等。这份报告我们珍藏至今。毛泽东曾经亲自帮忙好几名身边的工作人员解决生活问题，甚至帮助文化程度低的卫士写情书、修改情书。杨尚昆同志听到这些事以后，曾经感慨地说，主席是非常热心、非常有感情的人。1948年9月8号到13号，毛泽东在机关小食堂里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啊，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为中心议题，实际啊，就是对各战略区打大规模歼灭战下达了动员令，也就是为后来的三大战役以及渡江作战下达了动员令。决议要求把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为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前提。毛泽东和各战略区的主要领导都做了个别谈话。和邓小平同志谈话的时候，毛泽东注视着他说，我们每年见一次面，每次见面都有很大的变化，明年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邓小平说，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我回去和伯承同志研究一下，我们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我想一定能够完成。周恩来在旁边说，你们的位置太重要了，要靠你们去消灭国民党蒋介石的命根子，消灭他的主力部队，还要去抄蒋介石的老窝呢。邓小平点头， 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九月会议以后，毛泽东把极大的精力投向东北，因为他心里筹划的几场大战首先在东北大规模的展开了。本来五大书记分工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负责全国的军事指挥，但这一次毛泽东讲了话，现在到了最后决战的阶段，仗要越打越大，都是关系全国全局的大仗，不要还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重大决策要集体研究决定。此后书记处几乎天天都开会，夜里通宵办公是毛泽东多年养成的习惯，不好改。毛泽东是为首的领袖，其他书记是围绕他的，要随着他改。转战陕北的时候，周恩来、任弼时都随他改成夜间办公的习惯了。现在毛泽东要求集体办公开会，朱德和刘少奇也只好改变习惯。朱德总司令多年来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晚上十点洗澡睡觉，清晨起床散步打拳，现在生活习惯全打乱了。他当时啊已经年过花甲，五大书记当中是年龄最大的一位。毛泽东担心他身体啊，有时候就劝几句，总司令啊，你年龄大了，可以早一点回去休息。朱德摇摇头，哎，这么重大的事，我回去也睡不着。话是这么讲，连续开会毕竟是太疲劳了，有时候会开到一半他就打盹了。有人想叫醒朱德，毛泽东轻轻摆手，不要叫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决定重大问题的时候再叫他不迟。朱德总司令醒了以后抱歉地说，糟糕，睡着了。首长们都笑了，周恩来说，没关系，你休息一会儿就能坚持到底了。毛泽东关切地说，我们这一段会议多，为的是彻底打败蒋介石，事情多又很重大，少数人做主不行，我们一起打一段疲劳战，总司令开会的时候稍微休息一会儿，精力更充沛，这是一件好事嘛。任弼时同志是高血压，过度紧张以后就头晕，靠在躺椅上和睦养养神，有时候大家也劝他早点回去休息，他呢连连摇手，哎，我比你们都年轻，你们坚持工作，我回去休息怎么行呢？我应该比你们多做点事情才对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身体都很好，精力始终很充沛，特别是周恩来，他是军委总参谋长，要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整夜不离毛泽东左右，白天还要有外交、侨务、统战、新闻宣传等方面的大量事情需要他处理。他精力之旺盛、能力之强和办事效率之高都是惊人的。战争时期紧张啊，每天晚八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都准时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首长的卫士们和警卫人员也都跟来，首长们在办公室里开上层办公会，我们这些卫士和警卫人员就在门外开下层民主会。首长们谈的是打大仗、打大城市、打前所未有的歼灭战，我们这些人呢整天议论的也是包围什么地方啦、歼灭多少敌人啦等等等等。辽沈战役开始阶段是很紧张的，我的印象当时有两件大事，毛泽东在这两件大事上显示出了非凡的魄力。一件大事 就是决定打锦州。这个决心是不好下的，打锦州就是摆出了关起门打狗的态势，就是下决心用差不多同样的兵力一举吃掉敌人41万大军。毛泽东面对的不但是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还必须考虑林彪的意见。林彪是个比较能打仗而且习惯坚持意见的人，我这是指当时的林彪，而不是后来堕落成反革命集团头子的林彪。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期间，林彪来见毛泽东的时候总是正襟危坐，板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敢发表意见，甚至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像这样毫无拘束，在毛泽东面前敢说敢争的军事将领，彭德怀和林彪是比较突出的。林彪的顾虑呢，是打锦州会被锦西和沈阳之敌合围攻击，使我军骑虎难下。他更多的是从东北这个战略区考虑问题，仗怎么好打就怎么打，自然是从北往南追着打容易得多。但毛泽东是从全国考虑问题，不能让关外的敌人跑进关内，他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胜仗，而是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为此啊，毛泽东前后发电十几封说服林彪，严厉命令林彪撤离长春，南下北宁县，强攻锦州，以便全歼东北之敌。首长们对战争的部署是严格保密的，但是对胜利的消息是不保密的，随时告诉全体机关人员，让大家一道分享胜利的欢乐。有一天，毛泽东疲倦的脸上出现了笑容，蒋介石飞到沈阳了，这下子我们胜利就更有了把握。我愣住了，不明白怎么回事。周恩来明白啊，蒋介石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仗就好打，他历来就是瞎指挥嘛。果然没多久，那天晚上首长们还没有开始办公会，毛泽东就拿着一封电报大步走出屋，锦州解放了，要是机关的同志们都知道解放锦州，这是一个大胜利。辽沈战役开始阶段，毛泽东办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吓退傅作义的十几万大军。蒋介石飞沈阳督战，途经北平，紧急召见傅作义，让他出兵支援东北。傅作义不愿意出关卖命，就使用了围魏救赵的办法，大军从北平保定出发南进，扬言要夺回早已经被我们解放了的石家庄，袭击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地西柏坡。北平以南到石家庄，我军从来没有主力部队，傅作义的骑兵部队又是很有些名声，行动迅猛，形势顿时变得险峻。周恩来派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团干部带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赴东北方向行塘一带警戒，遇敌人进攻要坚决抵抗，掩护毛泽东和党中央安全转移，同时安排中央各机关开始有计划的分批疏散。毛泽东仍然以主要精力对付东北之敌，对傅作义的袭击似乎根本没放在心上。当形势已经非常危急的时候，他叫我收起东北地图，备好纸笔。毛泽东拿起笔来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述评，命令电台要全文广播，马上广播。毛泽东在述评里轻松幽默地警告敌方，我们已经有了充分准备，你来对你没有好处， 你还是老实一点为好。毛泽东又用尖锐辛辣的语气讥讽，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8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竖屏广播以后，傅作义的兵啊，一枪没放就惊慌地撤回北平，不久连保定驻军也撤进了北平。一纸书吓退傅作义的大军，毛泽东唱了一嗓子京剧《空城计》。他这湖南腔唱京剧啊，很有些意思。我来学学看啊。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
唱完了以后啊，他意犹未尽，又加了一段《三顾茅庐》当中诸葛亮的唱段，可我只听懂了半句。沈阳解放那一天呢，几位首长的老厨师在一起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毛泽东在大战之后有一个习惯，就是吃一碗红烧肉，还要点肥的来补补脑子。毛泽东抓起筷子讲了一句，东北告捷，蒋介石完蛋的日子就不远了。我见毛泽东开始吃饭，就用手指了指酒瓶，提醒首长们喝一口酒庆祝胜利。可是周恩来摆了摆手，表示不喝。饭后，首长们和作战部的有关同志就又接着开会研究平津战役。哦，怪不得不喝酒呢。淮海战役当中，华北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在徐州以东围歼了黄伯韬兵团，击毙了黄伯韬。我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配合下，在宿县西南围歼了黄维兵团，俘虏了黄维。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在永城东北围歼了杜聿明指挥的两个兵团，生俘了杜聿明，共歼敌555000人。毛泽东说，淮海战役苏玉同志立了第一功。这是因为啊，中央书记处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开会的时候，苏玉同志首先提出把准备渡江的三个纵队留在中原作战，以便集中力量歼灭长江以北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毛泽东和书记处采纳了粟裕的意见，现在保证了淮海战役在很短时间里取得了彻底胜利。记得在城南庄粟裕来见毛泽东的时候，平时不出门迎客的毛泽东跑出门去和粟裕握手，我听到一声17年了，不知道是说17年没见面呢，还是别的什么意思。那场面好像刚刚过去，如今江北的国民党主力已经全部歼灭了。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到平津战役，历时4个多月，首长们一直是在毛泽东那间不到20平米的办公室里度过，取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七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分别接见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饶漱石、徐向前、聂荣臻、彭德怀、贺龙等许多同志。刘伯承和邓小平是一块来见毛泽东的，事前已经打过招呼。 上午毛泽东一般不会客，刘邓首长是下午四点多钟来的。两位首长先问我，主席干什么呢？我说等你们呢。说完就领他们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的住室和办公室相通，刘邓首长在皮沙发上坐稳，我就出去沏茶。端茶水进屋的时候，刘伯承正在汇报淮海战役经过，他说的话我至今记得很清。淮海战役，我们像嘴里含了个核桃一样，咬也咬不碎，吞也吞不进去。邓小平政委说，打得坚决，也很残酷。刘伯承又接着说，最后到底还是咬碎了。那次谈话谈了两个多小时，毛泽东没有留客人吃饭。来过那么多客人，只要是党内同志，他几乎从没留人吃过饭，他待客就是清茶一杯。客人走了以后，毛泽东办了一夜工。早晨我见他揉额头，就说，主席梳梳头吧。毛泽东点了点头。毛泽东喜欢梳头，他说是一种很好的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他当时是55岁，身体极健康，满头黑发，梳齿从头发间梳过，沙沙作响。忽然我眼前闪了一下亮，仔细一看是一根白头发。哎呀，主席你有白头发了。毛泽东眉梢动了动，没做声。我小声的问，拔下来吧。毛泽东停了停才说，拔吧。我小心翼翼的挑出那根白发，捏紧了，猛地一揪，拿到眼前看看，连根都拔出来了。主席你看。我把白发拿到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没有接，只是用眼睛凝望着。他轻轻的呵出一声啊，然后用略带沙哑的声音慢慢说，白一根头发，胜了三大战役，值得。回来我把这件事讲给韩桂新听，小韩立刻叫起来，银桥你好大胆，敢在主席头上拔毛。我无心和他斗，深深的叹了口气，哎，主席太辛苦了。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基于爱祖国爱民族的热忱，以保护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古都文物为重，傅作义将军接受了我党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他提出一个请求，要亲自拜见毛泽东。中央同意了这个请求。